点的，把我这个寿命给他一点，给他。这件事啊，就是在整个中国古代的书上有这件事。周公是这样意思的，周公是做相啊，武王是做主王，做国王啊。那么他周公向上帝祈祷的时候，愿意把自己的寿命呢送给武王，就这种意思。那么从这件事，他也是相信上帝的，向上帝祈祷。所以中国古代一直传到现在呀，都有天的思想。但是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，还是说不清楚。但是基督教啊，是天主教，他的圣经上倒是提到天是无始无终的，世界上的宇宙的万物啊，都是天所上帝所创造的。 这句话他说得很明白啊，但是我们佛教完全不，也不承认有一个无始无终的上帝，不承认。我们佛教说的承认有天，天就是一切众，就是苦恼众生，都是随业流转的，他也会死掉的，死掉也会做人啊，他也可能死掉也跑到三恶道去，和我们人一样，都是随业流转。我佛教所谓天是这样解释，不是和天主教和基督教解释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是说一切为心造，所以要是我们感觉到生死是苦啊，我们要从我们心来解决这个苦恼的问题，从心上解决这个我们苦恼的问题，这问题才能解决。要是我们不从心上求解脱的话，还是求荣华富贵的话呀，不改造自己的思想啊，这个问题是不能解决的，是不能解决啊。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啊另外的想法。什么想法呢？我看别人有神通啊，我希望有神通。当然这也是情有可原，不能说他决定不对，但是问题是不能解决。求之有神通，在佛法里面说是有神通这件事，不是没有。但是有神通啊，是要得的禅定，要得舍戒初三、二三、三三、四三，从禅定里面再修神通啊，才有神通，这是真实的有神通，而不是说谎话的呀。但是虽然有神通啊，但是他内心的问题还没解决，他心里面还是有烦恼的，有烦恼就还是要留人生死，有神通也靠不住，这是靠不住的。所以要是我们要去求神通啊，问题还不能解决，除非要学习佛法，从心里面来解决，调我们的心是可以。善哉，心调福，心调能也弱，要调心才行。现在几点钟？我们讲到几点？讲到九点了。我心里面又有个故事。哎呀！我给你讲故事，你故事要短一点还好，长的就是耽误了别的。但是我还是说啊，这故事啊，我是说有的神通还是靠不住啊，意思是在这里啊。怎么回事情呢？有一天呢，国王啊到山里面去游玩去打猎，但是看见那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呢非常的美，超过一倍。因为我们一般人看见一个美女看看就帅了吧，还能怎么的，没什么事情。那国王可能是不同，他因为是权力太大了啊，这个法律是不能限制他的，他就派人把这个女人抓过来，就是放在车上就回到皇宫去了。皇宫去了我们这就不提了哈，在提这个那一地方另外的事情。那个山里面有个仙人，有神仙，是有神通的仙人，他有事情到别的地方去了，现在回来以后呢，就看不见那个女人，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，是他的侍者， 这个照顾一些杂事，照顾一些杂事，但是我们不要有妄想，不要说这个女人和他有什么厌恶，是没有，我不要那么想哈，因为要厌恶的话就影响另其他的问题。那我你也可以问我，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厌恶呢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也是，我一会儿再说哈，等一会儿再说。他看见这个女人不在了呢，他就是入定，一入定就明白了。因为他要和这个女人有厌恶，就不能入定了，因为这个欲越是破坏禅定的，就没有。他要能入定，就是没有厌恶。但是呢，他愿意那个女人给他做事，做杂事，烧饭呐、清理什么的这些事情。那么他就知道了，好，他就整理呀，他就来到国王这里。来到国王，他就向国王说是不是有个女人呢到你这来了。国王当然是害怕他嘛，就是说的有女人来的，说是请国王啊，还是这个女人就是我的侍者，还是你交还给我，你国王是很多的女人，你何必要这个女人。国王说你是仙人修行人，仙人要什么女人呢？该这话也有道理，其实你也是没有道理，别人有个侍者呢你也是好嘛，你何必人家是抢他的侍者。但是国王糊涂了啊，你不可以侵犯他的呀，这个神圣是不可侵犯的呀，你看他很远要啊，但是这是不可侵犯的呀。这个神仙，这个仙人呢，还是通国王又哀求他一下，国王还是不准。不过那么这个仙人无可奈何了啊，就对这个女人说今天的夜间呢，你一直在想念我，一直想念我。好，他就说了这句话，他就走了，回到山上来。回到山上来呢，这个仙人呢，回到山上来就入定了。他心里一作念呢，不得了啊！天上这个大石，像下雨似的大石头，就是落在皇宫那里，所有人都砸死了。就剩下这个女人没死，你一念她，她就是保护她的安全，没死。我说这件事啊，一方面她一能入定，那还能现着神通，这叫如意通啊，也叫做神足通。逐渐她没有厌恶，她和这女人没有厌恶，因为厌恶也不能入定，更不能现神通了啊。但是她这一现神通是嗔心的。真心一现了神通以后啊，照了罪业了，神通没有了，神通就没有了啊。虽然有神通啊，他还是个神智犯错，还没有解决问题，这个解脱这个问题啊，还没能成就。他又制造了生死的苦恼了，他将来要负债的呀。你杀死这么多人了，你还是有问题的。所以我们佛教徒啊，如何得解脱，这句话是对的，说如何得神通啊，将来再说，现在不要，现在不要，现在我们呢、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啊，很多的烦恼啊，这是一切众多的灾患的根源，就是内心的烦恼，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再去求神通是可以，佛法也主张得神通，但是不是那个时候。所以要发心呢、要讨论这个如何得解脱。这个如何得解脱啊，刚才我们说了啊，就是自己的很多很多的烦恼里边呢，最重要的就是爱欲的烦恼是最厉害的，爱欲的烦恼。贪爱这个烦恼是最厉害的，所以要解决这个贪爱的问题，解决这个问题，解决这个问题啊，当然我说这种话，我们现在在座也有出家人啊，当然你们很多都是在家居士啊，在家居士当然是在爱里面生活的人，是在爱里面生活的人，出家人呢、是离开了爱的环境啊，在寺庙里面修行， 所以成功了你心里什么也没有爱恋，没爱了。要是没成功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爱的，这是可想而知的事情。好，那么这个呀、但是我们说如何的解脱，如何的解脱，当然就是怎么样能的解脱，就是要把心里面的爱取消，心里爱取消才能解脱，不然就是不能解脱的。不能解脱呀，就是苦了，很苦。但是我们要想要这个得解脱，就是要解除这个爱，从心里面去掉这个爱。怎么样才能够去掉这个爱呢？我们在佛，我们如果我们注意佛在世的时候怎么样说法的话，我们就明白，就是要修四念处了。修四念处这个法门呢，我们就能解决这个问题，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。解决了这个问题呢，就得行。最低现在是个阿罗汉呢，是个圣人的阿罗汉呢，世界上一切五欲的境界不能动摇其心，他心不动摇的，就是能得大自在的。我昨天是昨天呢，我讲了一个故事，这是舍利弗真的这种不可思议境界。一切阿罗汉呢，当然小的阿罗汉也有大小，小的阿罗汉还不行。大阿罗汉才可以。那么我们解决这个爱的问题，解决这个欲的问题，解决这个贪爱的问题，要修学习四念处法门才可以。学四念处的法门呢，我们这四念处是什么呢？是什么？就是身受心法。这是四个地方，这四个地方啊，是我们要在这里解决问题的。我们的问题就在这四个地方发起的。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呢，就在身受心法这里修止观才可以，不修止观是不行的。当然，我不知道你们心情，对我这个我现在的话说到这里呀、啊。你们各位心情怎么想？当然我们一般人来说呀，如果没有爱就是不能活不下去的呀。有的人是这样子，没有爱的是活不下去的，非要有爱才行。好，现在佛教说不要有爱呀，这是很困难的事情，很困难的事情。但是我在这里再说又转到别的地方去了。佛教佛法呀、啊，我们信佛的人因为佛教是真理，但是佛法要灭亡，什么原因呢？就在这里，不能接受啊，不能接受佛法的教育，法对于我没有用，我不要。所以这样的情形，佛法是不能存在的，可是佛法是会灭亡的。是什么事情能存在呢？你告诉我可以荣华富贵，告诉我消灾免难呐，这是可以的。告诉我那一定有风水，有气，这是可以。哎，我可以拿到那个地方，有个房子，或者有个坟呢，我将来能富贵。这样的事情永久会存在下去，因为这是人之所欲，时和人性那个地方，佛法是不时和人性的。佛法是和人性有一段距离的，一段距离的。而我这现在说话又说到旁边去了。我们说娑婆世界是苦恼的啊，阿弥陀佛果是特别安乐的啊，没有众苦，但是诸乐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，这是一个可以安居的地方。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啊，很多很多的问题呀、啊，从古至今呢，很多的英雄好汉呢，都会说出来很多好听的话，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，可以怎么怎么样的繁荣，怎么怎么样的呀、啊，好啊，说了很多好听的话， 死了好多的人啊，流了很多的血，结果不是那么回事，结果不是那么回事，很多人呢受了欺骗。说到这里，我说的意思这样说，说这个地方苦恼，说念阿弥陀佛，求生阿弥陀佛过去，这个法门还能够流传的时间能久一点，我们能接受。但是你真是去研究净土法门的时候，又不一定，因为阿弥陀佛果也是没有余力。阿弥陀佛，我们明白一点说，阿弥陀佛是没有你，我们愿意去吗？你愿意去啊？这是一个问题啊。但是我们要是啊，因为欲而吃了苦头了，也可能会好一点。但是也有人没吃苦头啊，没吃苦头，你叫他离欲，也是不可以啊，是不行啊。除非是过前一生有大善根，哎，他就是欢喜，不必讲理由，我就是欢喜做和尚。那可以，这个人可以，那这样可以哈。但是到今天来说呢，还有困难。他父母反对，他不行，也是可以。我现在老不能够在正题上讲话，是不对的。但是我又想出了一个事情哈，佛在世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，也有这个问题啊。父母反对他的儿女出家，怎么反对法呢？就是啊，当然佛有的时候从王舍山到舍卫国，从舍卫国到王舍山，有的时候到很多很多地方城市里面去，预先就有消息了啊。有消息，这个时候这父母啊就到外头宣传，说屈台要来了。屈台是佛在家的时候的姓的，屈台要来了啊，你把你的儿藏起来，把你的先生也藏起来，不然的话屈台来了就给你带跑了啊。就是这样子啊，这样子，但是佛还是来了。我来了以后呢，就是当然出家人自己不生产嘛，就拿着钵，其实不像现在我们出家人在庙里吃饭，那时候出家人是在城市里，就是托钵化缘嘛。托钵化缘呢，就会听到了这个消息啊，这个因为告诉这件事呢，必须知道了，回来就对佛说呀，说是他们怎么怎么的呀，说是怕啊，佛陀呀、啊，把他的儿，把他的女，把他的先生，把他的太太带跑了啊，所以都藏起来，不见我们，不见来，不来见佛了。有这么件事啊？啊，这怎么办法呢？佛说呀，要是再有人问你，你回答他，回答他，你就回答你说，如来有大力。依法而将去，依法将去者，汝等何留居？用这四句话回答他这个问题。我看见这是我们出家的戒律上，这是广律上嘛，这是四分戒里面有这句话。我最初看见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这句话怎么讲也不会。但是现在我可以分解这句话哈，如来有大力。佛陀有广大的神通道力，啊，有广大的智慧，有广大的慈悲心力，他不是平常人，依法而将去，你儿、你的女、你的先生、你的太太呀，是到佛那里去，佛会用真理来教导他，依法，法就是真理。依法而将去，就是教导你的儿、你的女、你的先生、你的太太呀、啊，达到真理那里去，就是涅槃那里去。涅槃是一个安乐的地方。我们现在呀、啊，我们的思想在舍身相位处法上活动啊，是个苦恼的境界，是个苦恼的境界。佛领导这些修行人呢、啊。到涅槃那里去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就是卸脱了一切的苦恼，到那个大自在、大安乐的地方去，啊，依法而行去。 我就领导这些到那个安乐的地方去，依法将去者汝等何有惧。我要是领导你们的亲爱的人呐、啊，到那个真理的安乐的地方去，你又怕什么呢？你担心什么呢？你有什么理由反对这件事？你有什么理由反对这件事？所以继续这样子，继续这样子，就是在神灵祥瑞处上活动，世界上就是荣华富贵的境界，都是苦恼的境界。不过我后来我心里面又有个妄想啊，我遇见一个年纪大的一个女居士，我问她，我说你爱你的女儿吧，你爱你的儿子是的，但是你的儿读书完了啊，比如说是比如说假如是在台湾，你的儿一定要在美国做事，他不和你在一起啊，你欢喜不欢喜？说不欢喜。不欢喜又怎么地呢？无可奈何。还是得同意，同意他啊，在遥远的地方住。所以说你爱这个女儿，你愿和你儿子在一起住，你女儿一定要是嫁给一个或者是同时中汉人或者是外国人，在几千里几万里来住，你心里欢喜不？说不欢喜。不欢喜又怎么地呢？无可奈何。我跟他说啊，所以现在这个父母反对儿女到去出家啊，也有爱的成分在的，舍不得的，就是愿意和亲爱的人在一起，离开就是不欢喜。但是他要是读书在外国做事，我没有理由反对。要是你出家，我就有理由。所以这是也是人之常情啊。可是，在古代的时候，有时候也无可奈何的事。也是一样的无可奈何。今天呢可是不同，今天我可以告你，可以告你。当然这是因为他不明白佛法，明白佛法的佛教徒会好一点，也同样心里面不舒服啊。自己的儿女离开自己啊，还是不舒服。但是呢，其实出家人呢，是佛是允许回去来看父母。父母有重要的事情还回来为父母服务的呀，不是断绝关系啊，不是的呀，所以也应该再想一想的。所以这四句话呀、啊，你记住哈、啊：如来有大力，依法将去，依法将去者，汝等何有惧？现在还没到点啊，还有四分钟吧，还有四分钟、我还是书归正传哈、啊，我还是说这个如何等信徒哈、啊，我说一点，四年住是说不完的，我说一点哈、啊，四年住是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恶哈。观法无恶，照理说我应该说观法无恶啊，但是我现在心情呢，想要解释观身不净，愿意解释，愿意说这个哈。这个观身不净啊，就是观察这个身体不清净，这个身体不是那么美好。我看有一个在家的学者写一篇文章，其中文章他说到一件事，他说把这个人呐、啊，把这个表面的一层皮剥掉了，剥掉以后，人与人都是一样的，没有说是这个人美，那个丑陋，没有这种分别。但是我们的人呢，就是有这个美丑的分别，从这里边呢引起爱的问题。这个在这个还是法句经，哎，就是一个四句话哈。观此粉饰身，创伤一堆骨，疾病多是为智慧长存者。观此粉饰身，创伤一堆骨，疾病多是为智慧长存者。能够思维这四句话呢，也就是观心不净了。这观之粉饰身呢，按这个修四念处观呢，应该先修止， 前有什么东西指的？修定。修定把这心寂静下来，得到定，在定里边呢，修这个四念处观，是这样。不是说我们心一点定也没有，傻傻乱乱的就修不定观，这是没有力量的。你修了不定观呢，照样还是义，照样还是爱，没力量。要是在禅定里面修不定观，就有力量，能改变自己。所以这个观之本身，这观呢是在禅定里面观。但是我们没有禅定，也不妨这样学习，也会好一点，也会好一点。观之粉饰身，这个粉饰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装饰的意思啊。我们身体很丑陋啊，要装饰它一下啊。穿天天要洗澡，要穿上清净的衣服，戴个帽子或者怎么样，这样看上这个人呢很庄严。那这可见这个庄严呢，就是由装饰而来的，不然也不见得有什么美啊。观之粉饰身，创伤一流。这个创伤怎么讲呢？这个疮啊，是我们这个皮肤有病啊，生个疮啊，疮这样就流脓流血，叫疮。这疮就是伤害的。这是个脾，脾什么呢？我们这两个眼睛，两个鼻孔，还有一个口，还有一个两个耳孔，再加上大小便，是九孔。九孔长流不尽，我们口啊会吐痰呐、啊，有时候也放臭气呀、啊，这口。我们的眼睛流泪呀、啊，鼻子流鼻涕呀、啊，耳朵也是会流出一些问题。其实严格的说，全身都会冒臭气呀、啊，不过我们人自己不知道就是了。诸天就知道，诸天呢比我们清净啊，他来到人间就感觉我们人是臭的。但人与人都差不多，也就谁也不嫌谁臭，人是这样哈。但是啊，实在我们人的身体是不如天的，诸天不需要厕所啊，所以他就好得多呀、啊。我们人要排泄呀、啊，就是身体逐渐是不好啊。创伤一堆骨，这样关我身体是有九孔长流不尽啊，全身都是不净不清净。这个血的味道好不好啊？那不是好味道。一堆骨，这是第二，这个观者本身是一个观，粉饰观，创伤一个观，一堆骨是骨头观，观我们人的这个头部是个肚肉骨，两个眼睛是个这个窟窿大洞，一只牙齿啊，这个啊有胫骨啊、肩骨啊、这个背骨啊、肘骨、这个指骨啊、身体的肋骨啊。这个一条一条的骨头，还有脊骨，下面有胯骨、腿骨、膝盖骨，也有个胫骨，有还是掌骨啊，这个是有掌骨、有指骨，小也是这样。这是骨头一节一节的骨头连接起来，然后包上一层皮，穿上衣服会走路，就是这样子吧。有的时候也会骂人的。所以你这样观，做如是观的时候呢？这爱心也就没有了，爱心就没有了。啊，创伤观之粉饰身，创伤一堆骨，疾病多思维呀、啊。这个病，这个身体要是光是骨头一节节骨头连接起来，要是健康还好，常常会有病。说那也很健康，忽然间他就有病了。任何人都不能说我没有病，不可以的。所以说会很多的病。不要说大病啊，小小的病都受不了，因为牙疼你肯定受不了。我年轻还不知道，年纪大了才有这个病，或者是感冒也是很难过呀、啊，不舒服啊，很多的病啊，现在还有很多难治的病啊，所以这个身体是可爱的嘛。我们不要说是爱病，就是自己先爱，也是爱自己，自己身体是可爱的呀，都应该对身体轻一点，减少一点的啊。创伤一堆骨，疾病多思维啊，妄想还很多。我们心里妄想很多啊，有的时候不诚实，嘴是一样啊，心里又一样啊，不诚实啊。啊，本来大家是很好的，结果因为不诚实，感情分裂破裂了。所以这个真是苦恼的事啊，也是个不可爱的地方啊。 而自己有的时候还感觉我很可爱，感觉自己很好。这凡夫就是这样的哈，疾病多是为，绝非长存者呀。这个身体啊这么不好啊，他能永久存在吗？不是的呀，终究有一天就死掉了。也有病也会有老啊，老病死啊。啊你就是念这四句话哈、啊，观之本自身，创伤亦对己，疾病多是为，皆非长存者。当然在经论上还有更详细的不净观哈、啊，我们不必讲那么多。就是这四句话你背下来，常常念，常常思维，这个爱心就会轻。不要说要没有爱就活不下去了，不至于。就不至于了。人与人呢，当然有道义的人，就是老很老了，大家还相依为命啊，是有道义的关系。要不讲道义的时候，随时就丢掉了啊，苦不苦啊？我们以前呢，学的孔孟之道啊，有这样的教育，人与人都是有时候有点道义的关系。现在如果不孔孟之道不提倡的话，人的道义也就没有，道义没有了，人的苦恼是更厉害的，是更厉害的。所以从这方面，我们要更努力地学习佛法。唯有佛法是我们的归依处，是可靠的呀，其他都靠不住的呀。还有一点哈、啊，所以要好好地学习佛法呀、啊。学习佛法，我们修不净观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持故，观音无量，观法不恶，能够把我们内心里边的大患之本消灭了，我们就得安乐自在了。不然的话，永久是不能自在的，永久都是苦恼啊。我们一般人苦恼，最有权利的也是和我们一样，也都是苦恼。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出来。可以看出来的，所以我们学习佛法要觉悟了以后，我们努力的修行、啊、把心里的问题解决了就成功了、啊、所以是慈心随欲转，清照难琢磨、啊、我们这个心呢，随着我们的贪欲心去活动，清照难琢磨，它反正它特别的浮动，你想控制它很难的、啊、清照难琢磨，善哉心调伏，心调能说最好啊，用佛法来调心的、啊。所以现在不要贪嗔痴慢疑，各式各样的烦恼都不要。观身是无恶的，这样来调心，成功了的时候，心调能说，心要调伏了的时候，有缘了的时候，就是安乐了。这个安乐是怎么安乐呢？就在一切苦恼里面不苦恼。他也能远离一切苦恼的境界，就不远离，就在苦恼里的也不苦恼，就是得道的人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呢、我们今天我讲了几个四句话，把它背下来，他在念，那也有多少作用的。我就讲到这里哈，多谢各位哈，多谢各位。
大众起立回向， 三番。我们大众向法师顶礼三拜。